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丽文给您主持的清泉甘露。我们这一集要研究创世纪第28章第10到第15节有关雅各梦见天梯的事情。创世纪28章第10到第15节，让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吧。要是您有圣经，请跟丽文一块来念。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椅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暂时读到这儿。从这段经文所使用的文学技巧，主要是为了表明雅各所看见的异象天梯，激发了他的敬拜，并且呢，还将发生这件事情的地方赋予新的意义。我们会看见这件事的记载手法一再的重复一些关键用语，一方面将整件事串在一起，一方面呢，也为了指出雅各的反应所代表的意义。雅各在梦中看到梯子立在地上，耶和华立在上面，我们看见立在这个同一个动词的重复，暗示了梯子的功能是在于引向耶和华。然后呢，雅各根据他所看到的，就拿他使用的石头立起来做柱子。哎，这个希伯来字的发音呢，就使我们想起前面那两个动词立在啊，柱子跟立在的那个发音很相近的。那么以这样的方式立石头呢，很明显呢，就是雅各想要捕捉他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的画面，并且呢，他希望将这个画面呢永远的树立起来，所以他就拿那块石头立作柱子。我们看见呢，这段经文的叙述方式啊，让我们读圣经的人呢，就将这个焦点呢摆在雅各见到耶和华的异象，也就是那个梯子呢指向神，而立着的石头呢就提醒我们这个异象。好，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字我们要注意，就是头这个字了。头这个词的重复呢，也有连接二者的作用。雅各呢，他看见梯子的头顶着天，因此他就浇油在石头上，那块石头呢是为了纪念这次的事件，这个石头呢也是他曾经摆在他的头边上当枕头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哎，在叙述的方式上面呢，头这个字的重复啊，还有呢，这个意象的最后一段呢就有几个关键字啊，在第16到第17节那里呢， 这个次序上啊，正好和第十一节和十二节颠倒。在第十六节、十七节那里，在次序上正好和十一节、十二节的次序是颠倒的。雅各呢，他先看见梯子顶着天，上面呢有神的使者耶和华在梯子之上。那么后面的十六、十七节呢，就将次序反转了，清楚的显明焦点是耶和华。这个意象最后一部分呢，重复了雅各开始所看到的，然后他就大声的宣告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那么有关于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28章10到22节所研究的段落呢，主要的信息啊，就是说呢，耶和华在充满使者的梯子顶部出现之后呢，就向雅各重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呢进一步的应许啊，神会祝福和保护雅各。雅各呢就在这个战经当中呢认识到神的同在，然后就立石头作为纪念，并且这个地方呢就叫做伯特利。雅各还许愿呢，说假如神真的祝福并且保护他的话，他将要在那个地方敬拜神。在哪里呢？就是在伯特利敬拜神。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 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让我们逐一的来看看经文，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看到第十五节，先看第十节。第十节这里说呢，雅各呢他就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了。他呢就是离开家乡别示巴，朝向舅舅的家哈兰而去，开始了他长途的旅程。到了十一节呢，就记载了日落天黑呢，雅各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啊。后来呢，经文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啊叫做路斯。不过在这里呢，第十一节呢并没有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只说呢是一个地方。然后呢，雅各就在这个地方呢停留，准备睡觉了。经文说，雅各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到了这个字啊，在创世纪32章第一节的遇见，创世纪32章第一节的遇见，遇见在希伯来文跟到了，到了，在这个28章的11节到了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那么在32章第一节那里是记载，雅各呢仍旧行路，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那么32章第一节的这一句话遇见他，跟第28章的11节到了一个地方的到了这两个字呢，以后我们研究第32章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两节的经文呢对照来看啊。那么这其中呢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不解释这一段的这个什么关系了。那么我们先看这个28章的11节呢，说到雅各啊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当时呢就什么样呢，太阳落了。太阳落了也有它的意思咯。圣经里边呢，日出日落是一个常常使用的一个意象啊，比喻呢人忧伤或者说得释放，就用日出日落来表达。我们可以参考呢创世纪15章12节17节。创世纪15章12节17节。还有19章第一节。还有呢约翰福音13章 三十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十七节、十九章第一节，以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太阳落了，雅各来到这个地方，太阳落了，表达什么呢？很失意吧啊。那么雅各呢，一直到他二十年后啊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心灵才真正天亮。诶，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的时候才继续研究。我们看这一节吧，二十八章十一节，雅各在那里做什么呢？他看到天黑了，准备睡觉了，所以他就随手呢拾起那里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睡觉。我们知道呢，在古时候啊，这个枕头呢常常是很硬的啊，有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金属制成的。当时的人们呢都习惯睡在地上，那雅各呢就把石头呢枕在头下。我们知道这块石头呢本来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后来就成了祭坛，成了圣所。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吧。圣经二十八章这里第十二节说，雅各呢就梦见一个梯子。让我们注意哦，这里的梯子，希伯来文 sulam 可以翻译为梯子，也可以翻译成楼梯。圣经呢只出现一次，就是这儿。其实楼梯的翻译呢比较贴切，因为呢这里雅各所梦见的梯子呢不是那种我们以为有横杠的那种梯子，不是。更可能呢是他看到石阶，有梯级的巨型石头做的这种的斜坡。如同在这个梯庙斜坡的石阶啊，这个楼梯的顶部呢直通到天。各个学者呢为 sulam 这个字啊，梯子或者楼梯这个字呢提出各种专门的解释。那么其中最值得推荐的观点呢，就是把 sulam 这个字呢跟米索波大米的这个庙塔连接起来。Sulam 在阿卡德文同源字呢Similtu 提供这样的一个连接。这个字用来形容连接天堂地府之间的天梯，那么有使者呢上去下来。在我们研究的这段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这里呢，说到这个梯子啊 ,Sulam 呢，它指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天和地接触的地方。在那儿呢有通路可以通到神那儿去。那么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那里呢，主耶稣就将他自己呢比作通天的梯子。人透过这个通天的梯子就能够通到神那儿去了。我们来看雅各他的意象，他所梦的做成的这个梦呢，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神的使者啊，在这个梯子上呢上去下来。这个神的使者的行动呢，强调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天与地的轴心。虽然雅各在地上，可是他却能够与天相通。神耶和华愿意做雅各的神。解经家 Driver 说啊，这里的意象呢象征一种的交流啊，虽然肉眼看不见，却一直在天地之间进行，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这个意象呢，神的使者向应许的继承人就是雅各来传递神的保护的信息。雅各梦见梯子，又看见梯子上面神的使者，哎，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保护他。那么这个梦，这个意象，第三个特点的中心就是神啊，就是耶和华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啊，这个 梯子的顶部呢，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要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说，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上半节，我们看见呢，这个叙述的这个手法呢，有一些不一样了。十二节之前呢，我们看见记述雅各的事情的时候，动词都是用过去时态的，比如说雅各出了别是巴，这个出这个字是过去时态啊，然后就向这个哈兰走去啊，这个走是过去时态，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啊，到也是过去时态，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住宿呢也是过去时态啊，然后叫他要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地上的块石头呢拾起来，这个拾起呢也是过去时态，然后就把这个石头呢枕在头下啊，这个枕呢也是过去时态的动词。以后雅各就躺卧，躺卧是过去时态啊。然后呢，雅各就做梦了，就梦见天梯啊，梦见也是过去时态。所以这个都是在这十二节之前呢、啊。但是我们发现呢、哦，从第十二节开始，我们发现这个记载的这个手笔呢不一样了。第十二节开始呢，一再出现一个字，就是 hine。 这个 hine 呢，这个字啊，可以翻译成瞧、看啊，这样的一个感叹词啊，看，你看，这样的一个意思 hine。 那么在十二节呢，就出现了 hine， 出现两次。在第十三节呢，出现了一次。这个表示说雅各的梦使他非常的惊奇。我们看见这种的叙述手法，我们就可以意识到呢，他在表达一种的心情，好像在描写雅各的手啊，哇，高举在半空中，然后嘴巴张开呢，非常惊讶的说，哎，你瞧，一个梯子啊，天使，哎呀，你看，还有耶和华他自己，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就用这样的一个。连接词 hine 呢，这样的一个焦点啊，就把它缩小到哪里呢？就把它缩小到这个意象的中心点了。意象的中心点当然就是耶和华了。如果说我们查看原文希伯来文，我们会发现说，这里的这三个句子啊，它是每一句呢都比前面一句短一点的。第一句呢有七个字。第二句有六个字，第三句有四个字，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这个七个字啊，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里有六个字，有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这里有四个字，在原文是这样组成的。然后我们看见呢，所谓的第一句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这第一句呢它是描写场景，当时的场景。然后第二句呢就说到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参与者。最后一句就是有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这是耶和华了，就是这个意象的中心。所以一个呢，第一句是写场景，第二句是写参与者，第三句就是耶和华。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文第十三节记载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者我们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呢站在他旁边，就是站在雅各的旁边。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告诉我们这件事非同小可，神和天上一切都非常的关注这个时候的雅各，甚至呢当中可能还意味着一种的对比， 就是说呢，神的使者啊，整批呢奉命来到地上，但是神却亲自来办理雅各一个人的事情。哇，可见这件事情非常的慎重，是不是？神对雅各的呼召和事情的发展的结果呢，在圣经里边的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远超过世上邦国的兴衰。神向雅各自我介绍，表明他就是立约的神。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这种的自我启示的模式啊，神这样的自我介绍呢，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曾经用过，就是用在亚伯拉罕身上，然后也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那里是在向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在开始立约的时候，神也是这样的自我介绍，说我是耶和华啊，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这样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的自我启示、自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贯穿整部律法，特别是在神强调他和子民的立约关系的时候。好，我们看13到15节，我们看这段13到15节呢，神向雅各显现，向他自我启示。我们看启示的第一部分呢，就是保证雅各会得到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当初给亚伯拉罕的福呢，传给以撒，现在是传给雅各。神启示的时候呢，就是告诉雅各说，现在这个福呢是传给你的了，就是雅各你的了。这里呢神的这个启示当中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说，神先提到土地的应许，然后才提到后裔的应许。土地的应许先出现，然后就是后裔的应许。神说，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我们知道当时的雅各哈，对雅各来说呢，关于后裔的应许啊，是这个时候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成家呀，他这个时候要去哈兰呢，是除了逃命，也是为了寻找配偶，对不对？所以在要准备寻找配偶的这个时候呢，神应许他说，他的后裔呢将会继承这个土地。当然这个后裔的应许是非常有意义了。神呢就借着进一步呢详尽的说明呢，后裔呢必向应许之地呢四面开展定居。雅各不但有后裔，而且这个后裔是很多的，而且是向这个应许之地呢四面开展，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哦。最后呢应许呢地上万族必因雅各得福。哇，这样的一个神的显现、神的启示，实在非常非常的棒，显示了亚伯拉罕的福气的确已经临到雅各身上了。这些的保证对这个正在逃亡的雅各来说，实在是起了非常大的鼓舞的作用。虽然雅各骗取祝福，但是神慈爱的将祝福赐给他。虽然他逃离家乡，但是神应许要将这个地赐给他。好，我们再看呢，神向雅各启示的第二部分啊，神呢保证雅各寄居的时候呢会保护他，神应许要与他同在，这个呢带来了安全的保障。神表示他是雅各的保镖啊，无论雅各呢到什么地方去啊，他都不会受到伤害。是的，神对跟随他的人应许要保护他们。诶，这个并不排除我们可能会遭遇的冲突和压力。不过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你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美好的。最后呢，这个启示的最后，神说呢，他将要使到雅各呢归回这地啊，归回到现在雅各逃离的这个地方，并且呢雅各要承受应许。 神说呢，直到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让我们留意哦，这句话，直到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我们不可以把它呢，把它解释成说，哦，一旦神完成了祝福，他将要离开雅各。不是这样解释啊，应该是说呢，神保证他刚刚承诺的应许呢必定实现。他的重点是说，神同在的保护会一直持续，使到应许完成。今天呢，只要我们一心依靠神，神也一样要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好，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一集就停在这儿吧。下一集呢，我们继续研究事情的发展。我是丽文，再会。